在第十六世纪，有一位英国的诗人叫 John Donne， 他曾经写过一首诗，这首诗里面有一句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蛮熟悉的，他是说 No man is an island， 没有一个人是一个孤岛，我们都是大地中的一部分。这句话的意思我相信我们都能够理解，他是意思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独立生存，我们需要活在别人所组成的一个群体的当中，我们需要别人，我们依赖别人，我们也靠别人来孵化我们的人生，我们是同在一条船里面。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应该稍微做一点修改，可能的那个意义表达得更清楚。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孤岛，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孤岛，我们有我们独立存在的那个个性，我们有我们的私隐，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世界，有一些地方是没有办法有人可以进去的。但是我们在孤岛跟孤岛之间可以建立桥梁，我们也可以建立隧道，我们也可以建立码头，让两地有船来往，我们可以帮助两地的沟通。我们人与人之间应该就好像孤岛跟孤岛之间的那种的连接。不过人在世界上比较容易的是筑墙而不是筑桥。一个平地如果有人来了以后，那么一个一个房子就建立起来了，然后如果没有里面的人同意呢，没有一个人可以打进他们的世界里面。其实隐士式的这一种的基督徒的人生是不是圣经所允许的，也不是圣经所强调的。圣经里面经常说到我们要彼此，很多的彼此彼此。那么圣经也讲到我们要相交，那我们今天用的一个叫团契。那我们在基督里的是同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互为肢体，我们彼此是连结的。所以相交团契是基督徒生活里面不能缺少的一部分。我们中国人这个团契两个字，我不知道原来有没有这个意思，我相信是没有，不过我觉得是一个巧合。你把团契那个大的口，那个团的那个大口把它拿出来，然后把它缩小一点放在气的旁边，那就变成什么呢？专吃。我们中国人就很明白，团气就是专吃，没有的吃就好像没有什么团气可言。 CCIC Cupertino 是不是这样的啊？是不是？不一定哈。好，可能你们这个不见得，不过普通的情况都是这样啊。在团契里面一定有吃的，没有吃呢好像这个今天这个团契缺少了什么。其实没有缺少什么，就是缺少了这个吃。因为人呢那个胃打开呢，心就打开了，然后口也打开了，然后就容易讲话了。我们中国人呢很多事情都在饭桌上来决定的。那么请他吃一顿饭，然后吃完了以后，哇，什么字都可以签了，只要吃得好，那吃得舒服，那你要他做什么都可以了。外国人呢他们多半在这个会议桌上面来解决问题的，所以文化有一点不同。不，我不知道中国人这个造字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应该不是，只是一个巧合。今天我要从诗篇133篇跟大家一起来谈合一的美景。我们怎么样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然后怎么样彼此的交往。这一篇的诗篇呢，我觉得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又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远的生命。这篇诗篇很简单，第一节就是一个和一群体在一起的美景，就是这个是整篇诗篇的主题，然后他就用两个比方来去说明这个美景，然后最后一个结语就是说，在这个合一的群体里面，有神美善的祝福会临到他们的中间。第一节，看啊，那普通如果我们说看啊，意思是什么呢？譬如说你走路，你旁边的人跟你说看啊，那你就跟着他指向的地方来看。那从这个人讲看啊，他心里面会有一个什么的期望呢？他一定是看到一些东西是令他觉得很特别的，是不是？又或者是令他很赞叹的。如果有人说看啊，那你看了以后，然后就跟他说有什么好看的，那意思是说他的看法跟你的看法不一样，他觉得很特别的，你不觉得很特别。那么这里诗人说看啊，就是提醒人要引发旁人的注意。看什么呢？看啊，弟兄和睦同居。和睦同居呢，其实这句话和睦呢，本来在原来的意思是没有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说，看啊，弟兄们在一起居住是何等的好，何等的美。看啊，弟兄们在一起居住是何等的好，何等的美。那么加了和睦，到底能不能表达这一段经文的那个意思呢？那我们来讲一下。好，弟兄姐妹，我问你呢，弟兄们在一起居住是不是一定就是美就是善的呢？那这里的弟兄当然包括姐妹哈，是还是不是？不一定，不一定，真的是不一定。有一些人呢，就是不在一起反而很和睦，那么一在一起呢，这个相见好同住难哈，然后你在一起久了以后就会生很多的麻烦。所以弟兄们在一起居住并不一定是美是善是好的。所以和本把这个和睦加上去，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也可以说是画龙点睛。这个 NIV 也有同样的这个翻译， in unity, in unity。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好，何等的美。那么这里的弟兄是指到一群的圣约的群体，就是大卫应该在合一的王国的里面，一年三次他们都上耶路撒冷去来朝拜，来敬拜神。所以这首诗是大卫的上行之诗。大卫我相信他在看见上下一心整个国度在上来耶路撒冷朝拜的时候那种的情景，他心里面也非常的感动，然后他就对旁边的人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好。世人在这个立约群体的这个中间，他看见一个什么呢？他看见一间合一的美事。那么这个美景呢，在他的脑袋里面呢就出现，然后让他在那边赞叹，让他在那边感动。这一般的人他们没有什么，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地，就是耶路撒冷。他们有一个信仰，他们有一个圣约，他们有一位神，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去耶路撒冷来朝见神，他们来敬拜神。所以在路上他们就能够彼此的接纳，彼此的认同，彼此的扶助，然后他们放下自己跟那些跟他们不一样的支派，不一样的性格，不一样的性别的人，可以大家一起来往耶路撒冷进发。所以这个就构成诗人他这一幅在一起又美又好的一幅的图画。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外面的人可以不可以看见我们教会然后 赞叹地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在 Cupertino CCIC 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其实和睦的跟人在一起并不一定是必然的，不容易的，一定要有一些共同点。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呢，不单是外表的共同点，然后还是很深层的那种的共同点。这种的共同点呢，因为大家彼此认同了以后，就放下了那些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些的差异，然后我们愿意为着那个共同的目标来去一起努力。在属事上有一些外表的一些的相同，可以把人我们称这个叫做属事的五同之谊。五同之谊，那有五个相同。第一个就同宗，就同一个姓，譬如说同样大家姓赖的，那我们就好像觉得比较亲切一点的。那我记得秋月姐妹她很早了，十年前呢来我们圣言，那我一听到她跟我是同姓的，那就有一种分外亲切的那种感觉。其实彼此不认识的，就是因为同一个姓。那我在菲律宾的时候，我就知道发现了，原来赖跟富是很早很早很早很早之前呢，听说是一家人。所以如果中间有人姓富的，那跟我们好像又距离又拉近了一点。这个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同一个姓，或者是我们的姓有一种的拉近距离的那一种的渊源。第二叫同乡，同乡就是大家都是台湾来的，大家都是中国来的，又或者是台湾台北某一个巷子里面，大家是住在一个巷头一个巷尾，那哇，在外看一听到就很高兴了，然后就很多当年在那条巷子里面发生的事情就可以拿来谈了。譬如说在中国北京，北京又哪一个地方，那么如果大家都同一个地方，然后讲起来呢就很多共同的可以谈话的材料。第三呢叫同学呢可以有同学会，也现在毕业了以后有校友会。那么这些呢就是大家是同一个学校，我听说现在有一些的学校什么办校友会，校友会1973年毕业的，然后全部然后聚集在一起，73年，哇，几年呢？40吗？好，40年，好，40年以后哇，看啊，原来是整个样子都不一样了。那为什么40年不见，那么要可以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呢？就是同一个学校嘛，同一个学校毕业嘛，在学校里面你根本可能都不认识他的，不过就是因为这个学校的共同点，所以你们就可以在一起了。有一次我在纽约讲到，那么遇一对的夫妇，那么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那么那对夫妇那跟我大家谈，那后来呢听说香港这个维多利亚工业学校毕业的，那我就说我也是啊。那么一听到大家同一个学校呢就很亲切了，然后就问他是哪一年呢，他比我低4年，但是那个时候我都没有机会认识他。然后大家谈了以后，他就最后就跟我说他是做船运的，然后他就问我，你们圣言中心有没有什么东西要从香港运过来，我说有啊，那个是8年前，刚好我们开始不久，所以我们东西都在香港印的，所以有很多书要运过来，所以从8年前呢他就开始替我们运书了，非常的有效率，每一个礼拜他们都有船来美国，然后最感恩的是他一毛钱都不收。 我就不知道如果不是同一个学校毕业的有没有这种的优惠，我就不知道了。很可能就是因为同一个学校毕业的，所以哇就心都打开了，然后就接纳我们的事工了。同事，第四，大家同一个公司上班，可能大公司你跟他都不是同一个部门的，但是一讲到同一个公司呢就比较亲切了，是不是？然后第五呢，for the lack of a better term， 我想不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来去形容，我就姑且用这个，就同志，同志，同一个志向，大家也不要想到别的地方去哈。譬如说大家同一个兴趣啊，都很喜欢摄影的，那么诶一讲了大家就很多可以谈的了哈。那么有一些教会里面的一些小小孩哈，那么同年龄的，那么父母亲呢就比较容易就在一起的，大家同意吗？为什么呢？因为小孩的那个需要啊，那个情况啊，上课啊，可能同一个学校啊等等，就让父母亲也可以在一起的。所以譬如说唱歌啊 shopping 啊等等啊，都可以把人拉在一起。这些呢其实是相同的东西，但是却不是很深层的，不是很深层的。我的女儿啊嫁了一个美国人，那么当她开始回来的时候，说有一个美国的男孩子追她，那我开始的时候我说 I prefer not， 我说我希望最好不要。那么我的女儿呢就告诉这个男孩子，他就说我 My daddy preferred not， 大概是这个意思了。那么那个男孩子呢就说我们不要一下子就这样嘛断去嘛啊，我们就看半年好不好，半年我们大家都不发展什么，那么看了半年的以后，然后如果你那个时候再回来告诉我不要，那我们也就决定不要，所以等半年。那么半年以后呢，我的女儿又回来了，她说那个男孩子又来了，好，那怎么办呢？那我就问她，我说你对他现在跟半年前有没有不一样呢？她说有一点不一样，我对他有一点感觉了，因为他生病的时候我也很担心等等，然后他就跟我谈。那我这半年呢我也想通了。弟兄姐妹，我问你了，大家都是中国人的父母亲，嫁给一个不信主的中国人好呢，还是嫁给一个信主的外国人好呢？嗯，那当然最好的是嫁给一个信主的中国人，那但是这个已经不在我给你的选择里面了，这个最好的已经不存在了，好不好？那只有两个次好的，那你现在排了到底哪一个比较好呢？以前我自己想不通，那后来我想通了，后来我想通了，如果两个给我选的话，我觉得特别我们现在在美国嘛，那就嫁给一个信主的外国人。还有这个男孩子，我就问他了，我说这个男孩子爱不爱主呢？他说他爱。我说你这个男孩子爱不爱你呢？你对他有一点感觉，但是他不爱不爱你呢？然后他想了一下，他说他爱。那我说那好了，那这个决定我丢回给你，你自己决定， Daddy 没问题了，没问题了。所以他们结婚现在已经15年了，这个男的现在这个我的女婿现在在菲律宾，他因为拿了一个新月的 PhD， 所以他现在在菲律宾，我的母校，我在菲律宾亚洲神学院曾经读过书， 所以我就介绍他回去，然后一个暑假在那边来教课，以后他看要不要到东南亚去教神学。所以他们现在两个都一同全职的来服侍主。这个世界充满了很多的仇恨，充满了很多的纷争，很多的猜疑，很多的不和。教会里面有时候很可惜的，也没有办法除掉这些的东西，其实是蛮可惜的，对不对？教会应该就是能够彰显主爱的合一的那个见证，主爱的给我们的那种合一跟和睦，相爱相关的那种的生活，让外面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在旁边都能够见证，他们都羡慕，他们都赞叹不已，那么才对嘛？怎么样可以呢？下面我们来讲这两个的比方。第一个比方，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那我把它重新再翻一翻哈，这好比那上好的油浇在亚伦的头顶，降下到胡须，又降下到他的衣袍的领口。好，这好比哈，这好比 it is like， 就是这个这是指什么呢？就指第一节，是不是？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那所以这个呢，是讲到上面的和睦同居的美与善，对不对？好，大家如果你其实不需要闭起眼睛，你再想象一下，这个就是亚伦他被高利做大祭司的时候，油就高在他的头上，从头顶然后降下来，那么亚伦很明显就有胡须的，所以流到他的胡须，然后又流到他衣袍的领口，就这个地方。好，大家有这个图画了吧？有了吧？我问你呢，美在什么地方？如果有一个人呢，弄到这个头啊，都是满头都是油的，然后就流到这个地方，那你会觉得美还是不美？美不美？啊，没感觉。我觉得一点都不美。我觉得这个好像有一点，怎么说呢？好像有一点不是太好看的那种的样子。但是为什么用这个来去形容兄弟和睦同居呢？这个也就是我的问题了。那我以前读圣经啊，读到这里我就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我说到底这个跟和睦同居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好，我问大家，你们受浸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这里哈。好，这个是浸池，是不是？没有关系，好，没有关系。我知道你们这个教会里面来举行这个浸礼的，然后受浸的时候，那么主里的这个属灵的领袖就把受浸的人就放到水里，然后就把他浮上来，是不是？好，浮上来的时候，你们中间有没有人照相的？有没有？啊，我问你呢，有什么好照？还有照完了以后还放在什么 Facebook 啊？那上来了以后，就是一只彻头彻尾的落汤鸡嘛。那有什么好照呢？有什么好照呢？美不美？啊？不美，但是又很美，是不是？不美就是那个样子哈，可能不是他最美的时候的那个样子，但是呢。为什么我说不美又美呢？美在什么地方呢？美在那个 整个的长河的背后的那个意义，对不对？那么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然后他现在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最少用洗礼来去象征他里面的那种的新造的那个光景，那么这个是很美了，是不是很美？那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去看呢，亚伦被高立为大祭司的时候，那个长河那个背景是很美的，很美的。他站在那边，然后他代表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然后在神的面前接受这个圣旨。亚伦是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不完全，后来他带领百姓这个拜金牛犊，所以他不完全，他是一个很软弱的人，他是需要神的怜悯恩典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有什么资格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代表十二个支派的这些的百姓呢？其实就需要这个膏油的洁净，这个就把他洁净然后分别为圣。那么看啊，和睦同居，其实亚伦的身上就代表着十二个支派，他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和睦同居在一起，其实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需要这个圣油的洁净在他的身上。用新约我们今天来说，就是我们需要圣灵所赐的那个合而为一的心。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在那个地方说，我们要竭力保守这个，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并不是我们本人可以有的。我告诉大家，如果我们要竭力来去合一的话，我相信我们越搞就越糟，越描越黑。有时候我们靠自己的能力来要谋求教会的合一的话，有时候会弄巧成拙，大家可能都有经验。有一些时候我们需要等候，有一些时候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中间做感动的工作，然后我们需要神在对方的身上，先在我的身上做工，然后在对方的身上来做工，然后圣灵在中间呢，当圣灵的风在吹的时候，然后我们在上面来去配合。这个也就是这一段经文的意思。亚伦代表十二个支派站在神的面前，他就是合一，就是整个代表十二支派的那个的象征人物。然后他需要什么呢？他需要圣灵的膏抹。 Dietrich Bonhoeffer 这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在纳粹统治的德国一个很年轻的一个神学家，他呢带着25个神学生，然后在地下呢，就是违抗纳粹党的命令，在地下来开始了一个神学院。那么在那边呢，他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生活，然后一起来鼓励，然后最后他们就把整个的经验就写成一本书，叫 Life Together， 就中文有翻译叫团契生活。然后这个呢写到最后的一章，我觉得最后的那一章很特别。那这本书我在图书馆里面看的时候，我看到它最后的那一章，我觉得哇太美了。怎么样美呢？因为最后一章是讲怎么样彼此认罪。我觉得我们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彼此什么都有，但是就是彼此认罪是最缺乏的。大家不知道同不同意？我们可以彼此关顾，我们可以彼此服侍，我们可以彼此的勉励，我们可以彼此的什么都可以，但是就是没有彼此认罪。所以他最后的那一章呢蛮吸引我的，他有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一个人如果要跟自己的所犯的罪独处，那是孤单顶透的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要与自己的罪来去独处的话，那是孤单顶透的一件事情。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很想把最好的那个样子来带到教会来，我们希望能够把最美的那个、最善的、最光明的那一面来表现在人的面前。我们很少把我们里面阴暗的那一面来在教会里面来揭露，很少，是不是？所以我经常说，来到教会的多半都是一瓶一瓶的真拿达香膏，今天就很多瓶就在教会里面，你们一来的时候就把瓶子就放在那个位置上，然后呢，可惜的哈，就是很多教会的来教会的，他们外表看起来像真拿达香膏，蛮好看的，穿得蛮整齐的哈，但是呢，瓶盖从来都不打开的。我觉得你们唱诗很不错哈，啊，最少大家瓶盖都打开，然后里面的那个香气透过唱诗都能够表达出来。那很多时候哈，有一些教会他们瓶盖不打开啊，唱诗不唱哈，你看到坐了100多人，那声音呢小小的，然后你知道有一些人呢就是。在那边呢，嘴巴就是 lip singing， 那根本就不是真的在唱。然后讲道的时候，你可以看下去，很一部分的人呢都无心在装载的。那么他们的瓶盖从来都不打开的。然后呢，到聚会结束了，阿门了以后哈，那么一瓶一瓶那个原封不动的真拿达香膏就一个一个就离开了。那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盼望不是如此。我们无论你的瓶子多漂亮，里面呢可能不是完全都是香气的，有一些可能不太好的东西就在你的瓶子里面。那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应该建立一种的气候，或者是一种的土壤，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把我们里面最伤痛的事情可以在这个地方来交流，我们里面最阴暗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来找到人来去倾听，然后接纳饶恕，然后在那边来鼓励我们。我不知道，有一次我有一位学生，他神学生，他毕业了以后是一个女的，她毕业了以后一年他就结婚了，我们也替他很高兴。他结婚的对象也是一个基督徒，啊，也是一个传道人，然后我们为他高兴。但是过不久呢，又听到他们离婚了。那虽然我不在身边，但是我听了以后我都觉得很压抑，很震撼，很震惊，应该这样说。然后奇怪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他受伤了以后，他这个事情应该也是对于他来说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打击。然后他回来了，他就不回到他原来去的传统的保守的教会，他跑到哪里去呢？他跑到灵恩派的教会去了。那这个就给我很大的震撼了，这给我很大的一个反省了。我说为什么我们传统的教会他有一种感觉，他好像不要回来呢？他其实在传统的教会里面也有服侍，应该是一个他的家才对，是，但是他跑到灵恩派的教会去。我现在不是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我乃是说我从这个事上我体会的一件事情。传统的教会我们经常就以教会为一个家，对不对？以教会为一所学校，对不对？我们在这边一同学习，为教会是一支的军队，是不是？对不对？我们大家一起来打仗，然后那跟魔鬼来去做属灵的征战。 但是呢，传统的教会缺少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也是传统的教会啊来长大的。我自己在反省的时候，我们缺少了一个教会，也是一所医院。在教会里面，我们如果看到有人打着点滴在这个 corridor 那边走，你会不会觉得奇怪？在医院里面不会。有一些人呢，这个很多的缺陷哈，缺陷，然后在那边走动，你不觉得奇怪？那么在教会里面，我觉得我们需要是有一个医院的那个功能，我们让那些有病的可以回来，来好好的被治疗。这个就是说 Dietrich Bonhoeffer 讲的那个彼此认罪。我们都是罪人呢，我们大家都是罪人，为什么我们把我们罪人的这一面呢要装的啊好好看的，让人家看不出我们是一个罪人呢？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那么在教会里面呢，我们需要有这一种的气候，有这一种的土壤。第二个比方是什么呢？第二个比方啊，就是甘露的滋润，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那大家如果去过圣地的哈，我知道你们中间也有人跟我去过圣地。那么你知道黑门就是在以色列最北边的哈，然后呢，锡安山呢在哪里呢？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的一个代表的一个称呼，就是黑门北边的黑门来到中部的啊，甚至靠近死海的这个啊耶路撒冷。那么相隔有多远呢？相隔有200公里那么远。那能不能从黑门的甘露降，黑门的甘露来降到锡安山呢？那这个并不重要，实际能不能降在200公里以外的地方呢并不重要。因为这里是用一个打了一个比方，这里只是打一个比方，好比譬如说我现在跟你说，好比我今天能够飞回台湾，那我能不能飞回台湾呢？我不能。那但是呢，我不能飞回台湾呢，这个并不重要，我那个意思是最重要。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所以如果弟兄姐妹有机会可以到圣地走一趟，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在这里我顺便讲一句，我们明年呢啊，有一团去土耳其希腊，是在5月1号到14号，如果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来啊，到我们的网站来看看哈。我们明年要走保罗跟使徒的脚踪，然后也看看启示录的七个教会。好，你去过了，你大概知道那个方向。然后黑门是一个约旦河的源头，就是水源很充足的地方。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然后大家知道耶路撒冷呢是靠近死海，就是死海的那个头顶 那个地方，死海的头顶啊。死海如果是这个人的话，耶路撒冷就刚刚在他的头顶上。雅各书里面有一节这样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们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可以发出来。北风是什么风呢？北风是什么风？是寒风，是湿润的风，就从黑门那边吹下来的。南风是什么风呢？是干的，还有很热的风，然后从死海那边上来的。所以湿润的寒冷的风跟这个炎热的很干旱的风相遇在这个园里面，就会变什么呢？变什么？变成雨水。然后在以色列他们最需要的就是雨水的滋润。这里说什么呢？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那么甘露就会变成雨水。然后他们在农业社会里面最需要的就是雨水。在圣约的团体里面，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圣油的这个洁净，我们也需要甘露的滋润。 甘露的滋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人与人之间有摩擦的时候，当人与人之间有不和的时候，关系僵化或者是硬化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基督耶稣生命里面来的这个生命的滋润，让我们能够享受神给我们的那一种的福气。在这里呢，其实整段的经文呢，大家如果看这一段的经文呢，我再读一次给大家听。这个呢，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刚才我说是降下到胡须，又降下到他的衣襟，然后下面呢，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下在锡安山。这里出现了三个降下，这三个字，这两个比方里面呢，三个原文的那个字就是下来，下来，然后又下来。那这个呢，其实跟我要帮助大家理解这一段的经文呢，很有帮助。其实我已经早就说了，合一的人生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能达成的，我们达成不了。三个降下，亚伦站在那边是蛮被动的，然后锡安山也是很被动的，在那边等候黑门的甘露的降临。然后在最后这个结论就是在那里有什么，在那里有什么，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那么这个降下来，其实神的恩典也是众光之父那边，神的各样的恩赐跟全备的赏赐，就是从神那边下来的。所以整篇诗篇呢，说明一件事情：合一的人生呢，其实不是你跟我可以主动来去制造的，我们在那边是等候神的作为来显现，圣灵这个膏油的洁净，然后基督生命的那种的滋润，然后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最终有耶和华所赐的福，就在那个地方，就在哪一个地方，就在那个合一的圣约的群体的里面，有耶和华所赐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属灵的五同之谊。属灵的五同之谊，刚才我们讲了属世的，现在讲属灵的。属灵的就是深层一点的那一种的相同的地方。第一个也是同宗，我们同宗一位，同宗于一位的圣父，我们的父神，是不是？我们大家都有一位的父，只要我们信了耶稣了以后，我们都称我们的父神为阿巴父。第二，我们是同体，当我们信了耶稣了以后，我们就进到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是同一个身体，那所以叫做同体。同体的话，我们就是在这个身体里面成为肢体，然后我们就同甘，然后共苦，然后一同分享。第三就是同道，我们都是同道中人，这个道就是真理，我们是应服在真理的底下。我们不是因为大家你喜欢我，我喜欢你，不是因为我跟你有关系是就没有关系，然后大家呢就因为我对你好，所以你的提议我完全支持。然后如果这样的话，我告诉大家，这个呢是分门结党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有关系就没关系。我们在教会里面，无论我跟你多好，如果不是在真理的底下，那没办法，我要应服在真理的底下。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生命之道，我们听见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彼此的相交，在生命之道的底下来彼此相交。然后第四就是同心了，同有一位父， 然后同有同在一个身体，然后同应服在一个真道的底下，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同心了，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腓立比书第二章。然后第五就是同仇，同一个仇敌。什么叫同仇呢？就是我们认清楚我们大家都同有一个仇敌。这个重不重要？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大家今天可能也听过，在战争最惨烈的时候，我觉得最可悲的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有没有？这个叫 friendly fire。你看到有一个人，然后哇，在那边呢，好像是敌人呢，那么一枪打过去，那他就倒在地上，然后你就过去看一看啊，原来是自己人，是不是很痛苦，很无奈？现在要返回也没办法了。不过在教会里面，我相信应该不是在你们中间，我在不同的地方有时候看到教会分裂，然后呢，在分裂分门结党的时候，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明知道他是自己人就一枪打过去，那他倒下来了，然后跑过去看一看死透了没，如果没有透，然后就补两枪，然后再打得他死得透透。那可能我们中间觉得这个是匪夷所思，不过我到不同的地方，然后听了很多不同的故事，我觉得我们听的人都觉得很可悲。是，教会有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我们搞不清楚我们的敌人到底是哪是谁，我们以为你跟我不一样你就是我的敌人，你不同意我你就是我的敌人，那我们搞不清楚我们最终的敌人是谁啊？就是魔鬼撒旦。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第十二节有一节是一节很特别的经文，从前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他们就成了朋友了。西律跟比拉多在什么时候成了朋友啊？因为他们找到一个共同的敌人，所以现在他们放下我对你不好你对我不好彼此的言习，然后他们现在共同来对付耶稣。所以这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西律跟比拉多两个都不是什么好缠的人物，但是现在他们认清楚有一个共同的更大的敌人。弟兄姐妹，今天我要在这里鼓励大家做两件事情。第一，立志做一个靠主与人和睦的人。如果不是与道德与信仰有关的，与真理有关的，我觉得有一事情就好像保罗所说的，如果能行总要与众人什么和睦，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好，如果大家都觉得这样好，那我觉得无所谓。那么虽然我觉得我如果我自己一个人的话，我决定是不一样。靠主做一个与人和睦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呢，就是很常呢，就是跟人抬杠。你要向左吗？我就要向右。为什么要向右呢？不是因为向右有什么好，就是因为你向左，所以我觉得我要向右。你向前，我就要往后退。你觉得一好，我就觉得第二。总而言之，就跟你不一样，因为在这个世界就这样哈，才会很酷嘛，有独立性格嘛，跟人不一样嘛。你就是在那边跟人家一样，你就不是做应声虫了吗？那弟兄姐妹，我觉得民主有民主的好，不过不要为了民主而民主，不要为了我跟你不一样，然后就是一直要跟你来抬杠，然后搞得有时候教会很多的事情啊，就 就开会哈，有时候开到这个三更半夜，为了什么呢？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就是太多不同的意见了。然后很多时候大家都累了，大家都灰心了，特别做头的哈，有时候我们就给他们能够在希伯来书十三章说，我们弟兄姐妹让这些牧养我们的在交账的时候能够欢喜一点，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给他们 的工作能够顺畅一点，然后让他们有一点空间能够喘一喘气，能够也享受一下侍奉的喜乐。然后第二，立志要靠主做一个受伤的医治者。什么叫受伤的医治者？我们在世界上如果活了一点的年日，我们都知道人与人之间相处一定会受伤，大家同意吗？ 我不要你们举手，那我知道有一些人说，赖牧师，我在人际关系上我没有受过伤，那我也不会恭喜你，我也不会鼓励你，因为很可能啊，你就是躲在深山里面，你根本就不跟人来往，所以你就没有受伤啊。当然了、啊、那你参与教会的侍奉，你跟人在一起同工同共事的话，你一定会容易受伤啊。那受伤的人呢、啊、本能的反应是怎么样？伤害别人。他受伤了，他可能找不到那个伤害他的，那当然找到伤害他的那个来跟他来报复那最好，那找不到他，那就怎么样呢？就祸延到其他的人，然后呢，总而言之找一些人呢、啊、来出出我里面的那个怨气。受伤的人呢容易来去伤害人，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在基督耶稣的十字架里面受到医治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怨气、我们的冤屈、我们的罪疚、我们的耻辱、我们的悲伤、我们的无奈都带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底下，然后在那边我们得到医治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个什么？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医治别人的人，去帮助别人疗伤。所以教会一定要把这个恶性循环把它断掉，不是受伤的人来去伤害别人，乃是得医治的人来去医治别人，来去抚摸别人，帮助别人疗伤。弟兄姐妹，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有十字架的爱，有十字架的赦免，我们可以帮助那些的人可以重新再来，然后抬头做人，然后跟其他的人可以和睦相处。两个例子，我盼望主的恩典帮助我们。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谢谢恩主带领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主你的话语给我们的提醒。主啊，虽然我们可能活在合一的美景里面，但是我们还是要小心，我们要提防魔鬼撒旦在晚上我们不注意的时候来撒下一些分离的种子，一些的思想，彼此猜忌的一些不好的那些的因素。求主你保守这个教会，让他们能够同心合一的来兴旺主你的福音，与他们同在，特别与他们的领袖们同在，也与弟兄们、弟兄姐妹们同在，帮助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一个众人所称赞的一个合一的团体。我们将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